今天的读经是《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跟时间有关系，叫做跟随谁的时间表啊。所以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叫做时间表啊。那跟随谁的时间表？换另外的一个角度，你一听就知道说，这里面一定是会有不同的时间表，所以你要去做选择。如果你只有一个时间表的话，你就不用去做选择了。可是因为有不同的时间表，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做抉择，要看看你自己的决定里面到底是要怎么样去做，要跟随谁。那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是受限制的，就是我们都生活在两个被限定的坐标里面，无论是谁啊，你我在座的每一个，就是我们都被限定在两个这个坐标里面，这两个坐标把我们固定在某一个位置。这两个坐标就是时间跟空间。时间跟空间，我们都可以感知得到，但是呢，时间跟空间都不在我们的范围、能力范围之内。就我们可以感知时间啊，我们也可以感知空间啊。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我今天在美国，今天在中国，今天在这个城市，我今天可以在那个，我今天在那个城市，可是这个空间会怎么样变化，是不在我们掌握当中的。你可以去感受到，可是这空间会怎么样变化，你不知道，对吧？明天气候会如何？啊，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个空间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房子会不会倒塌？啊，我现在这个坐在公司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公司明天会不会破产？对吧？所有这些在空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你其实是掌握不到的，你其实是控制不到的。时间也是一样，我们在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时间。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时间，时间就好像是一条河流，我们每个人在这条河流里面。可是我们在这条河流里面，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河流往哪边流，我们就往哪边流。啊，至少在今天的这种科技情况下，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越过快过光速的这个速度之前，我们在时间里面，啊，只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运行。对吧？那2020年是一去不会再回头的，那我们所过的每一秒钟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哲学家就会讲说，哦，没有一个人可以踏进同一条河流。有人就讲说，这个怎么理解呢？这条河流，长江就是长江，黄河就是黄河嘛，对不对？我这个脚，今天这只脚踏在黄河里面，我收回来，我再踏进去，我再踏进去。不还是黄河吗？芬姐，你觉得还是同一条河吗？可是从哲学家的角度上来说，不一样的。所有经过你脚踝的那个水都是不一样的。你有想到吗？这个水是在流动的，这条河的水是在流动，对不对？你这只脚。第一脚踏进去的时候，是这条河的这一段水流过你的脚踝，对不对？当你到第二脚踏进去的时候，这条河流过你的这个脚踝的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身边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你只是觉得说好像这是一条黄河，可是黄河每一分每秒都是不一样的，长江每一分每秒都是不一样的，太平洋每一分每秒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没有这一瞬间过去就是过去了。我今天在这里讲到3分钟以前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过去了，对不对？我可以把 三分钟以前的 那段话重新再完整的再讲一遍，一字不漏的再讲一遍，甚至是一样的语气，一样的语速，一样的表情，一样的动作，可是不一样的。谁不一样？你们不一样。你们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时间跟空间是两个坐标，把我们固定在一个地方，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时间，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一个空间。所以在这个时间跟空间里面，其实我们是会有很多的疑问的。特别是对于时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其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的疑问的。所以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哦，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几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需要我们想破脑袋去想的。第一个事情，圣经里面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里面就讲到说，时间不是你我可以掌握的事物，可是时间也不是随机与无序的。啊，大家好去想这句话，时间我们掌握不住，对吧？所以我们好多好像是 好多所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对不对？岁月是把杀猪刀嘛，在你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要留下这个烙印的。可是呢，圣经今天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时间不是随机的，这个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在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在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发生。今天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里面说，这个时间不是一个混乱的，不是一个无序的，不是一个完全这个自由自在的一个系统，这个时间是按着谁的意思在运转的。时间在谁的掌握当中？神造万物，使这些万物各按其时，这个其实是谁的时间？谁的时间？上帝的时间。所以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里面讲到一个概念，说神有神的时间，上帝有上帝的时间表，然后呢，万物都是要按着谁的时间表？按着神的时间表。然后如果这万物按着神的时间表，最后的结果是要成为什么？成为美好。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上帝造了万物，而所有这些万物在运转的时候，在这人世间这个生长也好，这个消失也好，圣经告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这里面是有一个时间表的，是神的时间表。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神是有时间表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少很多的疑问。为什么有生？为什么有死？为什么这个人在这个时候生？为什么这个人在这个时候死？为什么有太平？为什么有纷争？为什么有健康？为什么有生病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可以相聚？为什么有时候又一定要离别？时间都在时间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生命里面很多很多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去接受的。为什么这个人我很爱他，为什么他要跟我分开？我这个人我很希望他永远留在我的生命当中，可为什么他要离开我的整个的这个生活？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再等一年？为什么不再等两年？为什么不再等十年？我们如果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时间表里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明白。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时间表，我们就想说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发，这个时候发生，那件事情应该是那个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应该是等到我所有都有了这个足够的心理准备之后才发生。可是人世间很多事情，或者绝大部分的事情，甚至是所有的事情，其实都不是按着我们的时间表发生的。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的时间表跟神的时间表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疑问，是为什么、是为什么。可是今天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给了我们几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他是告诉我们说，你有你的时间表，神有神的时间表，而在我们跟神的时间表之间，其实你要做的，你我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时间表先放下来，然后选择去等候与跟随谁的时间表。那很多弟兄姐妹说，哦，为什么呢？神这么霸道吗？为什么我一定要去跟随他的时间表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够照着我的时间表来呢？你可以照着你的时间表来，但是你如果照着你的时间表来，很多时候你要吃不必要吃的苦头。我不是在讲单单在信仰上的事情，在人世间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的趋势，对不对？所以你去做投资也好，或者你去做买卖也好，或者你去甚至是你去做那个报考什么专业也好，你都要看的趋势是什么啊？你这个时机是什么啊？我们常常讲时机，这个时机是谁的时机？是你的时机吗？不是你的时机，是外部世界的这个时机。所以聪明人会选择说，哦，我要选择在这个时机去做这件事情。我所做的选择是顺应这个趋势的，是顺应这个时机的。好，好像比较难懂，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啊，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是很会看整个世界趋势的人。他在美国，然后呢，这前几年其实在美国餐饮业里面，火锅很流行，也很赚钱。那他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在2020年要开一个火锅店，这是他的计划，对不对？他有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就是说，我要在2020年，我要在美国开一个火锅店，所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准备这件事情。可是2019年年底，2020年年初啊，这个消息就出来了啊，这个新冠肺炎的消息就出来了啊，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整个的计划就暂停了。有很多人会讲说，哎，他说你为什么不准备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做呢？他说不，他说现在这个疫情这个情况还不明朗啊。他说如果我要在这个时候要是投到火锅店里面去的话呢，那可能就会很糟糕啊。大家说，哦，你想的对，那就先等着吧。结果他就等到这个2-3月份的时候，这个中国大陆的情况开始明朗了啊。为什么？因为控制住了嘛，对不对？慢慢就控制住了，所以很多创业就开始要回来了。那所以有人就告诉他说、啊、控制住了，现在可以开始了。他说不行。没有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中国控制住了，你在这边一定也可以控制住的。他说不是，他说中国是中国，美国是什么？美国是美国，它不一样，空间什么啊，空间不一样，他不一定控制得住，我还是不能够继续我的这个计划，所以他的计划又停了，停在那边。好，这个后来的发展就真的像他所预料的一样，这个美国的疫情其实并没有严格控制住。那他后来做了一件事情，他后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钱呢，拿去买自行车。然后在美国卖自行车。你要知道，这个2020年，几乎所有的自行车全卖断货，很多人看到手套，很多人看到这个口罩，他卖自行车，他整个的时间表全部都改了，就从 火锅到卖自行车，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跳跃，你知道吗？我全盘都改了啊，可是没有人会说他的错误，他的决定是错误的决定。他调整了他的时间表，他用他的时间表去跟随整个时空所告诉他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时间表，所以他在这当中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那很多人说，那我做投资啊，你去做，去找这些投资顾问，投资顾问也会告诉你说，哦，你要看什么？你要看趋势，对不对？什么叫趋势？就你很喜欢某样东西啊，你很喜欢某样东西，你很喜欢某一个公司，可是那个投资顾问会告诉你说，哦，不行哦，啊，因为在接下来的时空当中，在接下来的时空当中，事情可能会发生变化的。啊，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你说我很喜欢啊，菲亚特公司，我喜欢这家公司。可能人告诉你说不行啊，这个传统汽车业可能接下来会有很大的挑战，可能你要去找另外的一家公司。那你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把自己的时间表，把自己的判断放在一边，看一看有没有一个更大的空间，里面有一个更大的时间表，更准确的一个时间表，更稳定的一个趋势是你可以去做的。所以这就是不同，这就是不同。今天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了神的时间表，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造了万物，而且上帝有一个时间表，而且这个时间表呢是要达成一个目的，是要达成什么？是要达成成为美好。所以这不是一个坏的时间表，这是一个好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里面只有一个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要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信靠神的人，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顺从在神的时间表里面。可是呢，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同样讲到一件事情，说，哦，那你要去信靠神的时间表呢，他挑战你一样东西，挑战你的什么？挑战你的信心。挑战你的信心。为什么挑战你的信心？因为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什么意思？就是神的时间表是超乎你的理解范围之内 之外的，啊，不是说，哦，我看到了神的时间表，然后我就要怎么样这个清清楚楚的找到一个很准确的这个时间表。我觉得，哦，神既然说了这件事情要这样做，那我认为第一步要这样做，第二步要这样做，第三步要这样做，第四步要这样做。传道书说，不，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神有神的时间表，可是神怎么样去达成时间表，怎么样以什么样的步骤，以什么样的节奏，要花多少的时间，这一部分你参不透的，你参不透的。 我告诉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都认识，都明白神有神的时间表，可是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又想要去调整神的时间表。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去调整神的时间表？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对于时机的把握比神对时机的把握还要更加的准确，所以我们会质疑说，哎呀，上帝，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你不做这样的事情呢？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时机找得非常的准确，比神的时机还要准确。可是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有生命里面会有很大的困扰，就是，哎，这个坏人那么坏，为什么上帝这个雷劈下来不劈到他的头上呢？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时机啊，对不对？可是神不这样做啊，所以你不能够参透，不能够参透就会产生困扰。就会产生困扰，可是这个困扰怎么样去解决，是需要你我用信心来解决的。而在这节圣经里面还有第三个这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要知道说，神的计划不是一个片段的一个计划。因为在第三章第十一节里面讲到一个词叫做从始至终， 所以换句话来说，神的时间表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涵盖的范围有多广呢？时间的开始到什么？到时间的结束，从始至终。我问你，你我的时间表涵盖范围能有多远？很多人说，哎呀，我能够为我的子孙后代去着想。你能为你子孙后代去着想，你能够想到多远？你要知道哈，我老家呢，其实以前在中国很有名，什么出名呢？这个造坟出名，造坟墓出名啊。那温州人很喜欢造坟的啊，所以那国家领导人来这个温州去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所有的山上都是什么？都是坟。那温州人造坟造的很疯狂的时候是怎么造呢？就是比如说我哈。我给我自己造个坟，可是我觉得说不够啊，我给自己造一个坟不够嘛，对不对？所以呢，这坟的形状是上面小下面大嘛，对吧？一般情况温州做的坟是上面小下面大。为什么上面小下面大呢？是因为比如说现在这个做的坟是给我做的，我就是我跟我太太站在坟里面，对不对？可我下面有三个孩子嘛，对不对？所以下面得做几个呢？得做六个，是不是？那六个下面得做几个呢？我们不知道了，对不对？那就是说，哎，先做十个吧。那十个下面得做二十个，所以说越做越大。可是你要知道呢，我见过最疯狂的，我见过最疯狂的坟，大概是做到第六代。啊，比如说我死了以后，我儿子以后，我孙子，我曾孙以后，我玄孙，第六代叫什么我都已经不知道了。可是这个已经是很长的时间表了，对不对？可是你的时间表再怎么长，你也只能够做到那么长吧。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时间表是什么？是从始至终的时间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我们的时间表跟神的时间表。第一，我们要知道说，人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时间表啊。那而且这时间表在我们生活里面是随处可见的啊。现在这个快要到农历新年了，你要知道说，在中国农历新年，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啊，你还没有女朋友，那你要是回到家里面呢，就会碰到那些亲戚朋友们，有一件事情叫什么？叫逼婚。叫逼婚。什么叫逼婚？就逼着你说，哎，你应该结婚了，对不对？啊，比如说 David Becky， 你们要是回到那里，人家说，哎，你们有了没有啊？哦，什么时候结婚呢？为什么他们会问这句话呢？因为他们有什么？有时间表嘛。他们有时间表，他们觉得说，哦，你三十几岁了，四十来岁了，你就应该什么？应该结婚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时间表嘛。他们觉得说这个时间表已经到了啊，这个时间表已经到了，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时间表里面认为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了，所以你就应该这样去做。这是什么？这是他们的时间表。那你自己会不会紧张呢？啊，你自己会不会觉得焦虑的？你也会觉得焦虑嘛？你也会觉得焦虑。你觉得说我年纪大了，对不对？那可是我还没有这个恋人。那你会觉得焦虑，为什么你会觉得焦虑？因为你有你的时间表嘛，你也觉得说，哎呀，我的时间差不多到了嘛，对不对？我也应该有一个男朋友，我也应该有一个女朋友，我也应该有一个这个家庭。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时间表的，我什么时候我要在什么时候退休？你们考虑过吗？很多人都考虑过，没有考虑过是可能还没有到时候，对不对？65岁退休。还是70岁退休，还是60岁退休，对吧？我应该在什么时候生孩子？你也有你的时间表，对吗？我觉得说我应该在40岁以前，45岁之前，女孩子就觉得说我应该在38岁之前，再往后可能就比较危险，我要有这个时间表。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去看到那些人连信主都有时间表，有人问他说你来信主吧，他说我现在不到时候，等我退休之后，对吧？这是什么？这是他信主的时间表。对不对？我什么时候我要在什么时间表里，时间表到的时候结婚，我要在什么时间表到的时候生孩子，我要在什么时候时间表到的时候这个退休，我要在什么时间表到的时候我来这个 信主。可是呢，这人生当中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自己的时间表呢，有时候会失效的啊，就会失去这个效果啊，而且很多事情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计划啊。那我想说，哦，我要在35岁的时候结婚，结果34岁11个月，女朋友都还没有。那你有什么办法？那你说我38岁的时候我要生个小孩，37岁12个月还没有男朋友，对吧？你说我到65岁的时候要那个要退休啊，我有我的这个时间表啊，我可是这个你在65岁之前啊，失业已经主动退休。对不对啊？所有这些你会发现说，我有我的时间表，可是这个世界不会照着我的时间表来的啊，他不会说我想要什么时候计划好了什么时候，你就是要到什么时候。所以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疑问的，会有一个问题的，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或者说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节圣经在这个诗篇里面啊，有两篇诗篇就问到这个词，写诗的人哈，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这诗篇第13篇，诗人说，我已经等够了，哈哈，我觉得说你忘记我一会儿可以的，你不能忘记我到这个时候啊，是不是就会一直忘下去呢？诗人说，时间到了，已经够了，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你应该要想起我的，你不能够再继续忘下去了哈。那诗篇第94篇说，哦，耶和华，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你要知道这些要到几时，要到几时，就是在问说，神啊，我的时间表到了，你的时间表为什么还不到？对吧？就是这样的意思，我的时间表到了。我觉得时机已经是很好的这个时机了，我觉得你应该想起我了，可是你还没有反应啊。那这个坏人我已经受够了，我觉得我不能够再承受下去了，为什么你还要继续再忍受下去？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困境啊，我们生命生活当中的一个困境，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时间表常常会失效，会过期啊，我们的时间表失效过期，可是呢，我们却又没有更好的时间表，所以我们整个人就会，有时候就会崩溃，就会崩溃，我的时间表我安排的好好的，我就满心满意就是这样想，我不单单这样想，我也向上帝求，对吧？这些诗人们是跟神有关系的。是跟神有很亲近的关系，他们是向神求的，可是他们把这个时间表摆在神的手当中，可是神没有搭理他，神没有照着他的时间表走，所以这个诗人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时间表就失效了，就过期了，可是又没有更好的时间表来替代他，因为他们不知道神有神的时间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只是要告诉你，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们有我每个人自己的想法、期望、盼望，跟你期待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可是你我的期待很多时候会落空的。可是当你我的期待落空的时候，我希望你千万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其实你我有一张更好的时间表，有一张不会过期不会失效的时间表。所以当你我的时间表过期失效，没有照着时间表来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你需要有信心知道说，神那里有另外一张时间表，神造万物使他们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你在这个时间表当中。第二个时间表是什么呢？是与神角力的时间表。 什么叫与神角力？就是与神对抗，要跟神对着来的这么一个时间表。那就不是说我眼睁睁看着这个时间表过去，那就是我要抓着我的这个时间表，我要去要求神要照着我的时间表来啊。那我觉得我的时间表比神的时间表还要更加好，这就是与神角力的时间表啊，与神角力的时间表啊。我觉得我的时间表是最完美的这个时间表。那这个事情是很常见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说哦，我不会的，我是很顺服神的，我是很敬畏神的，我是不会去跟神作对哈、啊，这个跑在神的前头的。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们常常做的啊，我们常常做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南婚宴上水变成酒，对不对？那圣经里面说，他说这个婚宴里面呢，除了耶稣跟门徒之外，还有一个大人物，谁？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圣经其实这个神迹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这个细节啊。圣经里面说，那到了婚宴里面，耶稣在那里，玛利亚在那里。第三节说，这个婚宴碰到一个困境，酒用尽了，对吧？这酒用尽了，这个对婚宴来说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因为那就说明你准备的不够周到嘛。那一般情况下，在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会去找谁？啊？你会去找谁？你会去说，哎呀，去找买酒的嘛，对不对？去找这个采购的嘛，去找邻居家里面谁有酒的嘛。可是圣经里面说耶稣的母亲来找谁呢？来找耶稣，啊，来找耶稣。为什么他会来找耶稣呢？是因为玛利亚一定是全心全意的相信说自己的儿子有能力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不然他就不会来找耶稣。可是耶稣对这个玛利亚讲了一句话，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就是一个时间表的冲突啊。玛利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好的时机，我要让耶稣来去解决这个难题，对吧？可是耶稣说，哎，不对，我有我的时间表，你的时间表到了，我的时间表还没有到。哎，我问你哈，如果你儿子跟你这样讲话，你会怎么样去反应？哎，今天我儿子有这个能力可以去解决，打比方来说，这个你开车出去哈，这个车子看到路上有一个人车胎啊漏气了，然后我就跟我儿子 Jonathan 说 ，Jonathan， 你去帮那个人这个打一下气。Jonathan 说，老头子，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说，你跟我讲什么，对不对？这不就是你应该去打气的这个时候吗？你怎么说你的时候还没有到？你赶紧给我下去，给我下去，给我把气给我打了。可是你会很奇怪，圣经里面说玛利亚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玛利亚一句话都没有回，玛利亚没有催哦，玛利亚没有说怎么还没有到，怎么还没有到？你人家酒都用完了，这个还不是时候已经到了吗？你不就是你应该出手的时候？圣经里面说，玛利亚什么话都没有说，玛利亚就安静下来，玛利亚就安静下来。然后玛利亚做了一件事情，玛利亚对那些仆人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哦，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这两个人是有不同的时间表。可是当玛利亚看到说，哦，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玛利亚马上把自己的时间表放在一边，然后不单单自己的时间表放在一边，他还对那些仆人说，哦，你们跟着谁来？跟着谁的时间表来？跟着耶稣的时间表来。 他叫你，他什么时候叫你们做，你们就什么时候做，他叫你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是两个时间表，这两个时间表原来是有冲突的，可是这两个时间表后来变成一个时间表，谁的时间表？耶稣的时间表。所以这个神迹就变成 一个美谈，对不对？可是如果大家去想一想另外的一个可能，玛利亚坚持自己的时间表，那这两个母子在婚宴上就可能会吵起来。所以呢，如果圣经要是记载的话，那就不是耶稣的第一个神迹，而是耶稣跟母亲的第一次吵架，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如果这两个时间表不能够变成一个时间表，那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美谈，而是一个事故啊，而是一个事故。那这样的事故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呢？有啊，有啊。亚伯拉罕，创世纪第十六章就记载说，哦，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哦，你要什么？你要生一个儿子，对吧？你要生一个儿子，你的后裔呢，世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是一个时间表，对不对？上帝说，哦，有一个这个时间表里面你有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呢还能够活得很好，还能够叫做世界的万国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是神的时间表，对吗？所以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拉是接受了这个时间表。可是呢，这个时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在不断的这个流逝，他们就问了我们在第一点的时候的那一个问题：要到几时呢？他们自己的时间表一个一个过期，一个一个失效，对不对？那不也不能够说撒拉信心不好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去想，换成是你我，你都等不到那么老的时候，对不对？那对于莎拉来说很清楚嘛，她自己知道自己身体的这个状况，七十几岁了，六七十岁了，这个身体越来越，那就不是高龄产妇，而是老龄产妇，对不对？啊，你能等吗？我明明看见我的身体是这样的状况，更年期过了，这个例假已经停了，我的时间表已经到了，对吧？从我的时间表里面，这个时间表是不会错的。我再老下去的话，连亚伯拉罕都不中用了，都不能了，对不对？那肯定不行嘛，对不对？所以神的时间表就需要人的时间表去补嘛。从亚伯拉罕跟撒拉的思想里面很简单，神有一个神的时间表，可是我有我的时间表，可是我们的时间表一个一个失效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神的时间表不够美好，需要我们人的时间表去补一补，把它补得好一点。所以谁就是补这个时间表的人？夏甲了。夏甲跟以实玛利就是人，就是亚伯拉罕跟撒拉用来去补神的时间表的那一个补丁嘛。可是补出了什么呢？补出了无数的烦恼，也补出了无数的争斗嘛。这个最后变成两个时间表，这就是圣经里面两个时间表，原来是在神里面一个的时间表，可是人有自己很强的意识的时候，你自己的时间表一出来就变成两个时间表，而这两个时间表是不可能再回到一个时间表的，对吗？所以从亚伯拉罕身上出来就变成两个时间表，一个是谁的时间表？一个是以撒和他的后裔的时间表，一个是以实玛利和他后裔的时间表。而这两个时间表到今天还在，而这两个时间表到今天还在什么？还在互相的争斗。这就是与神角力的时间表。 所以你想想，你可以，你可以的，你觉得说我一定要这样，神不会拦着你，神不会不让你去运用你的自我意志，可是自由意志，可是呢，你要知道说你的时间表如果与神的时间表产生冲突的时候，那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情。不要期望说这两个时间表怎么样能够这个相安无事，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很明显人的意志与神的意志之间的一个冲突，对吧？好，第三个是被忽视与被遗忘的时间表。我这里有句话很简单，说我们常常忘记与忽视神的时间表，就算神的时间表非常的直白与明显，神的时间表不是很晦涩的，你想看看不懂，你想要琢磨琢磨不明白，神的很多时间表是非常清楚的。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上帝对亚伯拉罕，那时候还叫亚伯兰，对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确切的一个时间表，确切的时间表，多少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上帝很确切的告诉亚伯拉罕，对不对？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你呢，你和你的后裔呢，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这四百年是指在哪里？在埃及，对吗？在埃及做奴隶做多少年？做四百年，很清楚，四百年。然后说呢，说那你们四百年之后，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回来，要回到这个迦南地来。为什么四百年以后你们才回到迦南地来呢？是因为现在住在这个地方的亚摩利人，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四百年以后，这个迦南地的人要有灭顶之灾，对不对？很清楚的时间表。那对于犹太，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来说，就是说告诉你说，哦，你们在埃及呢是要做奴隶的，可是你们做奴隶做多少年？四百年。四百年以后你们就自由了，你们就可以回来了，对吧？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时间表。可是我跟大家讲，就在这四百年里面，在这个清楚的预言里面，是所有人都没有在意神的时间表。为什么会这样讲呢？第一，犹太人有没有在意这个时间表呢？没有。犹太人有没有在数日子呢？有没有在数说，哦，四百年到了，我们就快要自由了呢？没有，对不对？所以在这整整的四百年里面，当神的时间表到了的时候，以色列人还在那里哀哭，还在那里悲叹，对吗？没有人在意说，哦，神告诉我们的时间表在这里，四百年以后我们就会重获自由了，没有的，没有的。那这四百年快要到的时候，亚摩利人在干什么呢？亚摩利人在快乐的过生活，对吗？上帝说，哎，你们四百年以后要回来，到那个时候亚摩利人的罪恶就什么恶贯满盈了，他们就要有灭顶之灾了。可是四百年到了，亚摩利人在干嘛？亚摩利人在欢喜快乐。神的时间表没有人在意，没有人在乎。很多人说，哦，那没有吧，那这个可能没有那么清楚吧。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你没话讲。我说神的时间表会被忽视跟遗忘，你就没有话可以讲。我举这例子，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反驳我。耶稣在四福音里面跟门徒提过不下十次非常简单明了的一句话，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我要死在耶路撒冷，然后我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清楚吗？时间表，对吧？这是不是一个时间表？时间表，我要去哪里？我要一个空间，我要去耶路撒冷，然后会发生什么事件？我要死。那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多少时间以后？三天以后我要从死里复活。那我问大家，有没有人照这个时间表？ 没有，玛利亚也没有照时间表。你要弄清楚，耶稣说得很清楚，说三天后他要从死里复活。我问你，三天以后有没有人在坟墓门口等耶稣复活？这话清楚不清楚？时间表清不清楚？就好像我们给孩子上课画那个几点几分你要上课一样，说你要进 Zoom 很清楚，三天后我要从死里复活，三天以后没有一个人在门口等耶稣复活，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时间表。玛利亚去是去找活的耶稣吗？是去等耶稣从死里复活吗？不是，他要去找死人。所以天使看见他就问他说，哎，玛利亚，你为什么要在死人当中去找活人呢？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照着耶稣的时间表去等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时间表清楚吗？很清楚啊。可是这时间表被遗忘了，被忽视了，没有人在意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哈，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时间表哈，有很多这样的时间。所以你我要去问自己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有没有遗忘跟忽视神的时间表？哈，所以我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我去写这段话的时候，我说，请注意，在复活的清晨，没有人在坟墓门口等耶稣基督复活，也没有一个门徒跟随耶稣进耶路撒冷是为了走在十字架。可是这就是神的时间表，可是这时间表就被我们忽视掉了。好，最后操练要点，几个要点是需要跟大家一同来探讨一下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跟随于等候神的时间表，考验的是我们的信心。就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认知，就是说我相信神是有他的时间表的。虽然这事情的进程完全跟我所期望的不一样，可是我相信神是有他的时间表的。这一点呢，我们要重新说回亚伯拉罕。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哦，亚伯拉罕信心之父，那就是那几个信心的顶点跟高峰。可是我告诉大家，信心其实是生活当中每一时每一刻对我们的挑战。如果在那某一瞬间可能你头脑发热，我告诉大家，这个亚伯拉罕之后不是没有人是头脑发热要去献自己孩子给上帝的。那些神经病们真的把自己孩子杀了说自己要献给上帝，有的，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可是那个不叫做信心，那因为那个也不是神给他的这个启示。而亚伯拉罕信心伟大的地方，最伟大的地方不是说一定是这几个高峰。我举几个例子，你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创世纪第十二章就记载，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上帝说，哦，你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对不对？很好的这个启示。那亚伯拉罕也听了。我想任何一个人再去听到这样的呼召，然后出来的时候，内心里面一定是会有向往的，会有自己的设想，说，哦，应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应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应该会遇到什么，对不对？关键是你，比如说今天说 Frankie 向你呼召你离开北加州去 Alaska， 你一定会觉得说，哦，他一定有更好的在等着我嘛，对不对？要不然向你呼召我去那里干什么呢？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亚伯拉罕从加勒底乌尔一出来碰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忘记这些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没有把它联系到一起。创世纪第十二章，我可以给大家读几个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之后所遭遇的事情。好，圣经里面说亚伯拉罕呢，慢慢搬到哪里呢？搬到这个伯特利的南边。这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九节，第十节说亚伯拉罕走走走 走到伯利提的南边之后呢，碰到什么？碰到饥荒。你顺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要求出来，到了一个地方，碰见什么？碰见饥荒，而且不是小饥荒，是什么？是大饥荒，饥荒甚大。亚伯拉罕要从这里再逃到哪里去？再逃到埃及去。逃到埃及去，差一点连他的老婆都保不住。我问你，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会觉得说有没有搞错呢？对吧？我在加勒底我好好的，你叫我出来干什么呢？你叫我出来碰见饥荒，叫我出来碰见埃及的法老，然后再以后什么？再以后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所遇到所有事情，几乎都跟他的时间表有冲突的。他把罗德带出来，到了最好的时候，罗德要跟他什么？要跟他分开。上帝说，哦，你往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见的土地都是你的。可他到死的时候，在迦南地就一块墓地。上帝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到了99岁的时候，还没有孩子。他的时间表跟神的时间表都不同。可是亚伯拉罕伟大就伟大在说，他最后还是降服在谁的时间表里面？降服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所以我希望大家，你要知道，时间表是考验我们的信心。你有你的时间表，神有神的时间表。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希望大家可以记得这句话。第二，神的时间表代表确定性。什么叫做确定性？就是人的时间表是会改变的，是会改变的。那我们这个在英文里面常常会碰到一个词嘛，叫做 reschedule。什么叫 reschedule？ 就是日程要变化嘛，对不对？我跟你已经约好的，所以我们今天要 reschedule 一下，要重新再设定一下日程，要改变这个行程。为什么时间表发生变化？可是对于神来说，神的时间表会不会发生变化？神的时间表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神定下来的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所以你不用去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成就，但是你只要知道他一定会成就。亚伯拉罕不知道这个预言，在他身上预言什么时候会成就，但他相信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一定会什么？一定会成就。到了时候，到了神的时候，一定会成就。我不知道神怎么给我儿子，在以斯玛利之后，亚伯拉罕就没有再进行任何的尝试，他不知道神怎么会成就，但他只知道说神一定会成就，因为神的时间表有确定性。第三，神的时间表有美意。神的时间表有美意。我愿不过是这件事情上有神很多的恩典跟祝福在里面啊。今天没有时间，我想可能有时间可以请已经来做他的这个见证。所以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有他的美意，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心中很不舍，也很难过，也很忧伤，但是回到神的时间表里面，我们觉得这是好的时候，对于他来说是好的时候。那神也在时间上，在空间上给了我们很多很特别的祝福，也让我们真的感觉到说神是有他的时间表的。那所以神的时间表是有他的美意的。我希望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我们凭着信心去相信去接受的。那最后呢，第四点啊，第四点就是跟随神的时间表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啊，我们人有我们自己应该尽的本分啊。你不知道神的时间表是如何，可是你还是应该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你所做的事情又要跟神的旨意是相匹配、相吻合的。那神叫你往东， 上帝说你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你说不，我出来是出来，可是我另外往另外地方去，上帝也没有做一个电梯直接把亚伯拉罕从乌尔送出来，对不对？上帝说那这条路还是你要自己走的，你要自己走。所以遵守神的时间表不代表我们就等着神要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是应该去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神愿意万人得救，那这是神定下来的旨意，也是神的时间表。可是我们在这个施工当中，我们要尽上我们自己传福音的责任，对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最后一点，我希望大家知道，就是对于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来说，这个目前最确定的一个时间表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再来。那我不希望这个时间表的事件再被大家忽略掉或者我遗忘掉。我们今天讲到说，耶稣说我第三日要从死里复活，那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等耶稣基督复活，对不对？可是在这之后，耶稣给我们留下的第二个这个确定性的事件就是他说他要什么，他要再来。他说我怎样去我还要怎么样来，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来接你们，我与你，你与我们，你与我一同，享受这个在天国的这块的，这是确定的时间表的这个事件，那我们虽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这是确定一定会发生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去等候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表的这个事件，所以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忽视，因为这是圣经里面说留下来的还没有应验的最重要的预言，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意识。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识，也一定需要有的一个意识，叫做终局意识。什么叫终局意识呢？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商业上的例子，这个亚马逊的老板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他跟他的手下说，他说，你们如果要想做成功一件事情，他说你先去想什么，你先去想这件事情成功了以后你要开个新闻发布会，你在这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跟这些人去讲说，我们怎么样达成今天这个目标的。他说你先看哪里，先看最后，你看到最后你会因为最后的那个来调整你现在的行为。打比方来说，你知道你是要死的你我如果知道说我们是要死的，我们很多的现在的选择决定其实都会发生变化的。但如果你没有这个终局意识，你觉得人是不会死的，永远不会死的，那你很多很多的动作跟决定都会不一样的。你知道说你要死的，你可能说我要去买点人寿保险对吗？那你说我不会死的，那我就不会去买嘛，对不对？你要说我有意外的，你说我去买点意外险，对吧？终局意识。可如果觉得说我永远不有意外的，你们都会有意外，我不会的，那你就不会去，对不对？所以这你觉得说我将来一定 会生病的，你可能会去买一个 long term care，长期照顾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计划，你觉得说我一辈子永远都像这么健康的，我如果哪一天不健康了，我自己嘣一下就死掉了，那你就不会去做这些长期的这准备。人需要有终局的意思，那个最后的那个结果会决定你现在要怎么样去做决定，所以大家请大家记得，我们是活在一个会消失的世界里面，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这是一个时间表事件，确定的时间表事件。我希望我们不要去忽视与遗忘，我们需要去对应这个时间表，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准备。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放下自己，也愿意来跟随与等候神的时间表。我们相信神的时间 永远都是最好的时间，也是最恰当的时间。好，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